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再次分堂聚集。我们今天又来继续看路德记，我们今天来看第三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把第三章完整的来读一遍。好，一起来。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缠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主吗？他今夜在坛上博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花师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溃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法师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呢？”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是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恭敬地将您自己的话语打开在您面前，我们祈求圣灵来掌管整个聚会的场所，求主你将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记载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进到圣经的经义当中，让我们不仅仅知道这些的故事，更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些的圣经的记载，叫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益处。因此我们祈求主你在这里将能听的耳朵跟受教心赐给我们，也求主你恩膏涂抹，为你做出口的器皿， 求主你越过我一切的贫穷与软弱，求你的圣灵能够在这里彰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愿你在这里，你的名能够被高举。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在前面两次有机会跟大家来一起交通《路德记》这卷书。前面我讲到说，这卷书是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读的一卷书。每一次读它，它里面都有许多地方让我感动。通常第一次读的时候呢，可能感觉好像《路德记》是讲到一个婆媳关系，我们非常羡慕路德这样的媳妇。但是我在每次在读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名字叫路德记，我觉得其实它也应该叫拿尔米记。因为之所以有这样的路德跟有这样的拿尔米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第三章来看拿尔米是怎样的为这个路德着想。当然从第一章第二章你们都提到，但第三章呢更是提到一个拿尔米为路德他的前面的道路或者他的将来设身处地的来想来考虑，实在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一卷的故事这一卷的书，所以呢当我在讲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可能言语不够。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家里跟我太太聊天的时候，我们开玩笑的时候，我说哎呀我左口笨舌，他立马反驳你，他说切，你这个你如果说左口笨舌没人会讲话，你这牙尖嘴利然后他说我是牙尖嘴利的人那么大多数认识我的人可能都有这种印象，觉得我这个人牙尖嘴利。但是我当我在思考或者说在准备讲路德记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是个左口笨舌的人，因为这就是说实在是太美丽了。我前面讲到说这卷书里面没有讲到一个爱字，但是它绝对是一个爱的一个典范来着。在这里你没有提到谁爱谁谁爱谁，但你会看见说这个拿尔米爱路德，路德爱拿尔米，波阿斯爱路德，哎呀这个太美的故事了。然后更是讲到神是如何的爱我们，读圣经的人都会告诉我们说波阿斯在这里乃是预表着我们的主，而拿尔米则是预表着圣灵。所以我们当来看这卷书，如果说我们好好的把这卷路德记好好的来看来思想的话呢，它不仅仅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与祝福。比如说这里面讲到了千古以来那么羡慕的婆媳关系，如果你照着这样做的话，你一定蒙福，你的生活你的婆媳关系一定能够蒙福。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不仅仅是讲到婆媳关系，它更是讲到我们一个信徒今天蒙恩得救以后跟随主是怎样的一个怎样走，是一个怎样的道路。如果我们来看我们读过这个第三章的话，其实它差不多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乃是拿尔米在那里将路德的眼目定睛的仰望在主身上，或者说波阿斯身上。第二段他告诉我们怎样亲近主的这条道路。第三部分可以看见说，然后最后拿这个路德在拿尔米的这种帮助底下，他如何的与波阿斯面对面。换句话说，用我们今天所能够明白的话，就是我们怎样在圣灵的引导下与我们的主面对面。第二章末了停留在说二十三节里面讲到说，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拾拾麦穗，直到烧完了大麦和小麦，然后说路德能与婆婆同住。这是一个很美的记载，因为你看路德跟随拿尔米从摩押地归回到这个伯利恒以后呢，他就一直与他住在一起，无论他是拾拾麦穗回来他一直跟他住在一起。路德是由拿尔米把他从摩押带回来了。其实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也常常是类似的经历。我们从前不是信徒，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就像路德一样是生活在充满了咒诅这个世界里面， 摩押地代表的是咒诅，所以是拿俄米把路德从摩押地带到了这个伯利恒来。伯利恒讲到神的同在，讲到神的粮仓，神的丰富。在这里第二章停在说路德常常的与伯这个拿俄米住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从这个代表着咒诅的世界也被拯救出来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常常与圣灵同住？他里面第二节讲到说，第二章里面讲到说，然后路德常常与波阿斯的使女们在一起。你知道，如果我们重新来看第二章，温习第二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当波阿斯跟路德讲话的时候呢，他用温柔这个恩慈的话对待路德的时候，路德说呢，我不及你的一个使女，然而你却用恩慈的话对我。在路德的心目当中，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很不配做一个波阿斯使女这样的一个地位。可是当波阿斯这样跟他讲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呢，我绝对相信放在你又和我，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羡慕说，哎呀，我如果能够成为波阿斯的这个使女或者婢女该有多好。因为呢，看见波阿斯这么多的仆人，有这么的丰富，他是跟随波阿斯的使女在后面拾取麦穗，然后摩阿斯这样恩慈待他，很自然而然的会在他的里面产生一个羡慕。那就是什么羡慕呢？羡慕这个麦穗，或者羡慕成为一个使女。其实这往往是我们很多人信主的一个经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许多人是通过认识主的恩典入门，认识主的恩典，然后呢觉得说，我之所以信主就是因为我有病了，我病得医治，这是我最大的追求。以至于你会在教会生活当中看见有一些肢体，他因为生病信主的，可是呢后来他不来聚会的，那么你去探访他也好，或者你碰到他，哎，你为什么不来聚会呢？我病已经好了，我病已经得医治，我为什么还要来聚会呢？所以很容易我们会羡慕这个恩典而超过羡慕主自己。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你知道我们来读四福音书，你常常会觉得为什么福音书里面同时记载一些这个神迹奇事，或者说主耶稣所讲过的话。有一些福音书它记载的，有些福音书没有记载，但是有一个神迹奇事是四卷福音书同时记载的，我想大家可能都应该知道了，很熟悉的一个神迹奇事，那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奇事。主愿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不包括妇女小孩，那也就是换句话说，当时可能有几万人在那里面。这个神迹是四卷福音书同时记载的，但到最后呢，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当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时候呢，很多犹太人说这话甚难，谁能信呢？于是就多有退却。他的主耶稣对他们说呢，你们之所以要跟随我，那是因为你们怎么样吃饼得饱，那是吃饼得饱。但是我们感谢主，在他问彼得的时候，你也要退去吗？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跟从谁呢？我们就跟了。感谢主，你知道彼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中，我们认识了我们的主，我们是羡慕那恩典呢，还是主自己本身？诗歌426首，我们也非常熟悉的那首诗歌，那里面讲到说，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如果我们不是被带到一个程度的话，我们往往会羡慕这个恩典本身，而忽略了那个施恩的这个生命的救主。所以呢，从第三章开始，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呢，女儿呢，我不单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至近的亲属吗？我刚才前面讲了，如果说你去认真读这卷书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啊，它不仅仅可以让我们的家庭生活非常好，婆媳关系非常好，它也有很多属灵上的含义啊。这里第一节它再次给我们看见这个婆婆拿俄米她是怎样的带这个路德，怎样带路德。 因为我们如果观看结局啊，别人说到最后第四章里面说啊，别人都很羡慕拿尔米，对他说：“你看，你有这个儿媳妇，比七个儿子还要好啊！”他们只看见最后的结局，但是他们没有看见前面这个婆婆是怎样的对这个路德的。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弟兄姊妹们，想想看，这个会是一个婆婆对儿媳妇讲的话吗？我想不是啊，这分明是一个妈妈对女儿讲的话，是一个妈妈对女儿讲的话。什么叫妈妈对女儿讲的话呢？妈妈自己苦一点没有关系，只要女儿过得好，她就很开心的。可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婆婆跟媳妇不是这样子的，婆婆是希望自己过得好一点，媳妇苦一点没关系。很不幸的是，在我们有的时候听到，你看有些婆婆从中国过来帮媳妇坐月子也好，带孩子也好呢，然后这个婆婆呢一碗水没端平，对自己的儿子特别的照顾，就对媳妇呢很不待见，所以媳妇就虽然过来帮忙了，但媳妇一肚子的火，觉得怎么样，自己没有被婆婆看作一个心爱的这个像女儿一样的，所以呢就产生很多的矛盾，产生了很多家庭的这个啊不可这个化解的纠纷。但是在这里你会看见说，拿尔米对路德，他真的是一个把他当做一个女儿的一个啊心态来对他，而且他真的是这样去做的。我们前面讲到说，拿尔米呢是预表着圣灵，那么圣灵又做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当路德羡慕成为波阿斯的使女，羡慕这个恩典的时候呢，那圣灵又在做一个工作，就是又将他的眼睛来转向这位施恩者，转向这个波阿斯。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过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经历许多主的恩典，我们会觉得恩典很好，我们觉得这个很宝贵，确实很好，主让我们经历这些真的很宝贵，但是更又让我们眼睛在圣灵的帮助底下转向我们的这位救主啊。所以拿尔米就来做这件事情，他告诉路德什么呢？你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至亲的亲属吗？波阿斯是个财主，路德是一个摩押女子，按道理说这个是没有什么很大关系，其实跟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原来是一个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与主的救恩没有份的，没有份的。但是呢，今天主竟然成为我们至亲的亲属，他虽然尊贵，他是与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但是呢，他竟然可以成为我们的弟兄，他甚至称我们为朋友，他是成为我们至亲的亲属，我们可以来亲近他，我们可以来亲近他，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通过读这些的话语，常常要被提醒，我们是一帮何等蒙虎蒙恩的人。你知道第二章里面讲到，当路德在拿在这个波阿斯面前蒙恩的时候，他在他面前是俯伏下拜，俯伏下拜，满了感恩，满了这个啊他的这种对波阿斯的感激。所以呢，第一部分讲到说，拿尔米就帮助路德，让他的眼睛从这个恩典，从物质的那开始来转向这位施恩的波阿斯身上来。他说呢，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安身之处，是可以让我们享福的地方？我想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知道绝对不是一个更好的房子，绝对不是一个更好的工作，也绝对不是一个更高的收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到主那里去就必得享安息。有的时候你跟一些朋友们讲起介绍我们的主，讲到福音，他可能对你所传的事，所传的信息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呢，当你问他你有没有安息的时候，哎，这句话很多时候就能够摸着他的心， 有一些呢，你看他可能外表光鲜，可能他啊，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春风得意，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真的是活在一个没有安息当中。就说没有信主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信主了，可是我们仍然没有安息。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身上的话呢，我们活在这地上呢，一定也是没有安息，一定也是充满了许多的劳苦愁烦啊！让我们在这地上，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都会呢给人感觉你信主的，但是好像你过得比不信主的人都要不好。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主是我们啊这个安息，主是我们要一生来跟随来追求的这个目的。那么接下来他路德拿俄米就开始怎么样来帮助路德来亲近，或者说来追求来更多认识这个伯阿斯的。刚才那个啊眼睛在这里啊你诗歌的时候讲到说圣服啊，圣服非常的难啊，怎么样才能够圣服，讲到哎呀很多好像很细小的事情啊，或者说手机的事情啊。但是我们来看啊，在这个第三章开始，或者说从第三节啊，他说你看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见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大家想想看，我想如果说讲顺服的话，我们今天就大家不要迟到也好，或者说你聚会的时候手机关掉也好，大家想想跟这一段记载来比的话，那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拿俄米在这里要路德去到场上去，然后去睡在波阿斯的脚下面，在这里你没有看见路德在那里有什么的抱怨，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他可能有，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换句话来说，他是完全的顺服。如果换成你和我的话，我们会想，我一个弱女子这么晚上跑到那个从那个伯利恒城里面到那野地去，这路上有很多的危险，然后我躺在那里的话呢，别人会不会误会我，会不会被轻看，会不会被羞辱，万不可这样做，对不对？我们肯定会有这样想，我们会觉得我们要跟他争论一番。可是路德在这里没有，也就是说嘛，其实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呢，其实不是你用理性来分析，理性从来都是我们顺服的大敌。如果你用来理性来分析一件事情的话，你绝对不可能顺服，绝对不可能顺服。但是呢，我在想，我前面提到说，我常常觉得这卷书应该叫做拿，也可以叫拿俄米记，因为为什么路德他会有这样的顺服？那这个绝对是跟拿俄米密不可分的，拿俄米密不可分的。前段时间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五章，读到末了的时候，这段故事大家这段主耶稣的教导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讲到说你们是光，你们是盐啊，讲到说能造城是造在山上面，就照发出光来，那照亮周围的人。他也讲到说，你能点灯的时候，不是放在斗底下面，乃是放在灯台上面，就要照亮一家的人。他讲到三方面的见证，一方面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在外面寻找的是我们个人的见证，我们是光是盐。请注意，不是说我们做光跟做盐。如果我们做光，我们做盐的，我们做不出来的。因为你的生命是光，是盐的生命，所以你必须用那这个盐发挥它的功用，用那个光能够照射出去，照亮周围的黑暗。那么讲到城照在山上，那是讲到一个团体的见证，整个教会团体的见证。那更讲到说点灯是在家里面，是照亮家里的人，更是讲到我们这一个人在家中的见证。我们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们抱怨说没办法向家里人传福音， 没有办法向家人传福音。为什么没办法向家人传福音呢？因为家人最清楚我们。他说，你是如果你是灯的话呢，你不会放在斗底下面，你要发出光来，要让主的生命从你身上发出光来。我想拿俄米他绝对是一个把灯点在灯台上的那个人，以至于这个路德他能够从拿俄米的身上看见那基督那个生命的丰满，他能够对拿俄米所说的每一件事情他能够言听计从。言听计从。今天我们谈到圣物真的非常的难，我们也知道那些笑话，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丈夫抱怨妻子不能够顺服啊，讲到说，你看圣经上面说的，你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像教会在凡事上顺服基督。但是呢，没有用。前面那另外经文讲到说呢，其实当你又讲到顺服的时候呢，有没有我们做丈夫的有没有像基督爱教会那样为教会舍命的舍己的？我们不讲那一段，我们就抓住对我们有利的经文来讲。但是你看到路德能够如此的顺服拿俄米，实在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平常的生活当中，拿俄米在彰显出一个认识神的人该有的生命当中那种馨香之气。我们上个星期黄汉杰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来交通，我觉得也很得提醒。他讲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是一个只做52天的基督徒。什么叫52天基督徒呢？礼拜天我们来到礼拜堂，坐在礼拜堂，我们来做礼拜，那一天可能还没有那一天啊，那一天你是基督徒。可能那一天还不算，因为那一天我们还在那里可能又回微信啊，打电话啊，什么东西，可能我们连一天都没有。他说不是的，我们应该是每一天都应该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也好，或者说在我们的家中也好，在我们所接触的人当中，我们能够彰显我们因为认识神而有了这种生命的香气。因着拿俄米在平常的家庭生活当中，他不断的彰显基督该有的这种生命的香气，以至于路德他能够这样生活下来。我们今天早上在那谈的时候，讲到小孩子不听话，好像也是如此。当你觉得为孩子做了一切事情的时候，孩子给你的回馈让你非常的心碎。我相信很多特别是做中国的父母，特别有这种感觉。你觉得你所有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他好，他为什么就不能够领会到你的苦心呢？以致有的父母在那里很生气抱怨说呢，哎呀，后悔当初生了你。你要是不生下该多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孩子身上，在那个不顺服的对象的身上找问题，但是我们很难在我们自己身上找问题。我们之所以觉得很爱我们的孩子，很爱我们的妻子，但是对方却不能够顺服，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看，是不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我们爱他，他有没有接收到你的爱？如果他没有接收到你的爱，他没有感受到你是全心全意的，你是全身心的来爱他的话，其实你那所有的爱啊都不算数的，全是白做的，全是白做的。所以呢，就我们就在今天这个新闻里面，你会看见那些父母含辛茹苦的供养自己的孩子，照顾他，保护他，最后呢，这些不孝的孩子可能甚至把自己的父母都给杀了，你觉得太心寒了。但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来反思，而且这种事情呢，好像不只是没有信主的人的专利，许多时候你也会在弟兄姊妹身上看见这样的事情，你就觉得哎呀，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我们真的需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不足，来看到我们自己往往照着我们的方式来爱我们的孩子，或者说照着我们的方式来爱我们的主。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从第三段记载里面，你会看见说拿俄米他是怎样帮助路德来亲近我们的主，亲近这个波阿斯的。他对他说，他今夜在场上活大麦，所以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床上。 沐浴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除去我们的罪，讲到罪要除去，抹膏讲到要被圣灵能够分别出来，换上衣服更是讲到我们外在的行为。那么我们如果要来亲近我们的主，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怒在哪里呢？那就是首先呢，我们要除去我们的罪。包括我们今天礼拜天，我们常常会在祷告说，我们礼拜天来到这个聚会的场所来敬拜我们的神。礼拜天不是来做礼拜，是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所有的聚会里面，比如说我们等下进行的白饼聚会，在所有的聚会里面，大部分的聚会都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交通聚会为了我们，信息聚会为了我们，对不对？感恩聚会为了大家一起来分享，爱宴聚会也是。唯有一个聚会是单单的为着我们的主的，那就是我们的白饼聚会。可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白饼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很心寒，我们会觉得很心寒。有的时候你在那里会提醒手机有关的而打电话，你会觉得很心寒。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讲到白饼聚会，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讲到哥林多教会的白饼聚会，他说你们如此聚会呀、啊，他说不是受益乃是遭损。他说你们如此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为什么这样讲？今天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观念当中，觉得说我们来参加白饼聚会是干什么来着？领祝福，对不对？领饼杯领祝福。所以呢，我只要赶上了那个饼杯传到的那一刻，感谢主，我领受到今天的恩典了。不是的，白饼聚会是为了纪念我们的主，是为了单单的让他为我们舍身流血，让他为我们破碎的心得安慰的聚会，是单单的为着我们的主。是主耶稣在仇敌面前，就是23篇里面说他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那我们不忘记他的恩典，我们理当将我们心中的感谢跟赞美归给他。保罗说你们如此聚会，他说哥林多教会他们聚会的白饼聚会的时候呢，有人吃饱，有人醉酒，有人饿肚子。他说你们如此聚会啊，不是受益是遭损。你们带着罪来，他说你吃喝了，你吃喝你自己的罪，病的不少，死掉的也有，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对白饼聚会没有那个感觉，我们觉得我们的神就是个老好人，我们的主是可以随便的。你知道吗？圣经不仅讲到我们的神是爱的神，他也讲到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祭血的神。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记得啊，以前一周地震也在这里，我们交通道神指朝所写的字，特别讲到说伯沙撒王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饮酒作乐，然后呢他叫人从那个他的库房里面把他祖父亚这个尼布甲尼撒所从圣殿里面掳掠回来的金银器皿用来饮酒，然后呢来赞美那些金银铜铁所造的偶像的时候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就有指头在他对面的墙上面写字。最后当你来为他解释这字的意思，讲到说他把自己呢摆在神的天平当中，神量出他的亏欠，因此那天晚上他就失去他的性命，他就失去他的王国，他的王国被马代波斯所取代。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我们在家里面看手机，对不对？没有人管你的。但是我们不，我们来到聚会的场所，我们在这里看手机，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这是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审判面前，把我们摆在他的这种公义的要求面前，在他的天平上面显出我们的亏欠。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保罗说你们这样行病的不少，死掉的也不少。所以当弟兄姊妹在这里提醒你的时候呢，实在是不希望这些咒诅也好临到我们，其实很丢脸的。你知道吗？不只是对一些一般的弟兄姊妹会是这样子。我很感谢主，前一段时间啊，我们教会诗班来了一个老师，来了一个老师。然后呢，我们其实为着啊诗班能够有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帮助我们，我们弟兄姊妹常常一起祷告。然后老师第一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诗班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诗班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这样宝贵呢？我常常跟人家讲，诗班是一个最考验人的地方。为什么最考验人呢？因为你看，你不只是看见第一周站在这里献唱，第二首又念唱， 第四到又念唱，我们有很多时间又念唱，有的时候从那个一点半又念到三四点都有，所以是一个很考验人耐心的地方，很考验你毅力，你是不是真的忠心愿意向神的地方。即便如此，当这个老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哎，有怒怒讯息来的，然后有坐，特别是我了，我进去以后呢，我纯自然坐下来，然后脚就翘起来了，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了，龙猫把脚放下来，不准翘二郎腿。好，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当时一讲，这个好像也太不给面子了，是不是？就这么当了这么多人，就这样讲我，对吧？当然我还是乖乖换下来。但是你知道吗？后来，然后又有弟兄怎么进来了？每一个进来都是晚迟到进来的，被训了。你为什么迟到进来？你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练唱是一点半开始的吗？你迟到进来是对大家的不尊重，大家都在等你。好，然后在他在讲的时候呢，下面也有交头接耳的，安静，不许讲话。讲话可以到外面讲，你现在是要听我跟你怎么讲。哎呀，我很感谢主知道，虽然你刚开始听到这样的教训，心里面很不舒服，对吧？为什么不舒服呢？多少年没听过这样的教训呢，对吧？想想什么时候呢？学生的时候才这样子吧。学生的时候进来，老师你迟到进来，罚站，站墙角去，对吧？学生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感受。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我们岂为信主了，我们是神的孩子了，我们就怎么，我们就万子尊大，我们自由散漫。我礼拜天来到这里聚会已经给主面子了，对不对？我能够来就不错了。哎，我刚才讲的是四方服事的弟兄姊妹，这都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姊妹。然后呢，因着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帮助以后呢，好，我们微信群里面，四方微信群里面，下次有谁不能来的，乖乖的请假。有谁迟到了，我有什么事情，我会迟到多久，在他里面。以前是不来就不来了，或者是没有这样。哎，我发现，哎，真的这个很需要的。种种迹象在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就自由散漫。我们自由散漫，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是一个应该有守规矩的人。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告诉我们，凡事要按规矩而行。今天种种迹象告诉我们，我们不按规矩而行。说到迟一点聚会，我常常在这里领诗歌，我常常有一个感觉，本来这领诗歌呢是要帮助大家进入到我的敬拜的灵当中，可是我一站在台上面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们这唱诗歌是好像那电视剧前面的广告一样的，是等人的，诗歌差不多唱完了，哎，人差不多坐满了，领诗歌的时候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所以种种迹象都表明我们里面不够认识我们的神，我们对我们的主非常的随便。这里拿俄米对路德说，你去你要干嘛呢，你要沐浴，你要抹膏，你要除去你的罪。当我们来到敬拜场所，圣经上面说，当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来到敬拜献礼物的时候，如果你想起哪个弟兄向你怀孕，他说你要把礼物先放到一边去与他和好。哎，这还不是说你的错哟，有可能是对方他太离谱了，对吧？太奇葩了。他说不管什么理由，你去与他和好，然后你再来献礼物，你的礼物才被主所悦纳。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先要省察自己。这里说你要沐浴，除去我们的罪，抹膏，你要与圣灵常常同住，有圣被圣灵分别为圣。我刚才说了，第二章的末了非常的美，路德常与拿俄米住在一起，我们又常常与圣灵有交通。其实这也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来我们觉得很亏欠的地方。每年在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你会很稀奇的很难过的发现，很多时候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受浸完以后呢就不见了，就不知道去哪里的。一方面有他自身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教会这些带领的弟兄姊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可能没有尽到来帮助他们定睛仰望在主身上，没有帮助他们来更好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没有像拿俄米这样帮助路德，原来这个外邦女子现在来定睛的来仰望那个施恩的主。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当然了，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应该是 教会这些带领弟兄姊妹们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的责任。我们今天有，我们上一次有16位的弟兄姊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效法拿俄米这样，来帮助这些的弟兄姊妹来定睛仰望我们的主，来跟随我们的主？我觉得如果我们一起来这样做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教会就像家一样，我们就能够帮助这些弟兄姊妹成长。不但帮助这些弟兄姊妹成长，圣经上面说，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在天上的奖赏是大的。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来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当路德这样沐浴抹膏去的时候，我前面讲到说，其实顺服呢是不讲这个理由的，是不能用理性来做的。因为他去做的时候，拿俄米对他的要求是什么？你要看准他那个地方啊，等他睡着了以后，然后呢去睡在他的脚的下面，睡在他脚下面。那这个我觉得，如果我用理性思考的话，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嘛。你怎么知道他睡着没有呢？因为当时也不只是八十一个人在那里，周围还有他的仆人，还有其他的人。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的原因，当圣灵对我们里面有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理性来思考，我们要千方百计的。圣经上面说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顺服，不是别的原因，我们不能够顺服是因为我们没有愿意做的心。如果你有愿意做的心呢，你就可以做到的，你就可以做到。路德就做到了，他就去了，然后睡在瓦斯的脚下面。脚的下面代表什么？代表一个就是奴仆的位置，那是一个仆人睡的位置。他来到瓦斯的面前，他降卑他自己。所以呢，其实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仍然有如此，我们也有降卑我们自己。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很微小的人，我们承认自己，包括我们读圣经也是如此，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承认自己的限制，我们站在一个仆人的位置来亲近我们的主。他就谈下来了，照婆婆第五节里面讲到说呢，他说凡你所吩咐我必遵行。路德不但是他是听到这个拿俄米这样讲了以后，他的回应是我必遵行。很重要的是，不只是嘴巴上面说说。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他是乃是言听以后呢，然后呢就有行动出来。啊，圣经里面也有例子讲到说，一个老父亲对两个儿子，是大儿子说，哎，你到我的葡萄园里做事情。大儿子说我不去。然后对小儿子说，哎，小儿子你去。小儿子说好我去。结果呢小儿子不去。后来大儿子他就后悔了，就去了。那么主耶稣就问说，你看哪个是听话的？大家说是大儿子，对吧？所以呢，你不要看我们怎么回应，圣灵感动我去我做，但最后没有做，这个就没有用了。路德乃是他听了，他答应了以后呢，他就去做。所以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重大的提醒，我们圣灵感动我们，我们答应了，我们就去实现它。不管怎么样，我们要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去听从圣灵的提醒，来睡在这个波阿斯的脚下面。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哎呀，弟兄姊妹们，想想看啊，路德千辛万苦，费尽心思，好不容易躺到这个波阿斯的脚下面。哎呀，我绝对相信他躺在那里实在是很难熬。他到底醒不醒啊？他到底什么时候醒？他醒过来会对我说什么？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女人很轻浮？会不会被他羞辱？有各种原因，他在那里一定是很难熬的。所以呢，这其实也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当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当我们来到，我们降卑我们自己，我们被分别出来，来到主面前，其实也要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学一个忍耐的功课。我们要在主面前忍耐，那你就知道了，波阿斯他就惊醒了。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前面也讲到说，他来从伯利恒归回的时候呢，他说正是收从那个摩押地归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呢，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他到了田间去拾取麦穗的时候呢，他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间。他躺卧在波阿斯脚下面的时候呢，然后呢波阿斯他就醒过来了。因为你想想看啊， 这个简直本来就不可能的嘛。波阿斯在场上播大麦，那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如果你稍微知道那个犹太地，那他们巴斯坦人他们怎样的弄这些麦子把它打出来的话，你就知道那是一件苦力的活。一个人这么辛苦干完活以后呢，吃喝去睡的，我相信是一觉睡到天亮的。可是呢，他就醒过来了。在第四章里面更是讲到说，当波阿斯讲到那个事情清楚的时候，那个人也恰巧来了。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呢，结果怎么样你不用担心。你如果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来去做的话，主一定会负责，他掌管的时间，他掌管的环境。所以呢，波阿斯就醒过来了。波阿斯醒过来了，忽然发现，哎呀，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你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哎呀，这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今天我们跟随主又也是常常又被提醒的地方。我们昨天查的马太福音那个第七章里面讲到说，他说啊，有人将来见主，他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传道吗？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呢，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主要问你是谁，你是谁？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进入主问我，我们是谁？你不要说你姓什么某某人，他在这里怎么说呢？路德的回应是什么？不管路德用怎么样的办法来亲近我们的主，他的回应是，我是你的婢女。什么叫婢女呢？在那个时代的婢女就是女性的奴隶，女性的奴隶。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要跟随主，我们不是主人，我们是什么？是主的奴仆，是他的奴隶。奴隶是什么？是主人吩咐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主人吩咐什么你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地方，你没有可以跟他辩论的地方。所以呢，顺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很宝贵我们当中的以前的丁弟兄，他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就是信而顺从。他说跟随主最重要的就是信而顺从。他说我是，所以我们要被提醒，我是你的婢女，我们是主的奴仆。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当一个男的用衣襟来遮盖一个寡妇的话，就说明是什么呢？就说明要与他，要娶她为妻的。所以这个也是从拿阿米那里学来的嘛。他说，求你用衣襟遮盖我的，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哎呀，这段记载实在是太宝贵了。当路德愿意这样去亲近，去愿意这样来到波阿斯面前，可以说向他求婚了。波阿斯的回应实在是很温暖我们的心，很温暖他的心。他说怎么样呢？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你知道吗？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亲近我们的主，我们对主有所求的时候，其实主是真的更愿意从爱里面来成就的。圣经甚至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祷告我们暗中的父的时候，他听见了，他要报答我们。他在这里安慰路德，可能路德有惧怕，他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怕，还你所求的我一定怎么样为你实现，为你实现。他说你幕后的恩比现在的恩呢更大，幕后恩比现在恩更大。这个恩呢，不仅仅是讲到的恩典的恩，更是讲到施恩的恩。什么叫施恩的恩呢？就是讲到说先前的恩乃是讲到路德他对这个顾娘婆婆拿尔比，幕后的恩更是讲到这个路德他要为他的亡夫就是这个拿尔米家存留后裔，以至于他丈夫的名不在本乡被灭没。什么意思呢？这样讲出去了以后呢，从波阿斯的嘴巴里讲出去，就好像说我们当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愿意为了主做，其实主都知道的。他说你先幕后的比先前更大，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为主做了，你不需要让人家知道，主知道的。当你让主知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如果我们在天上所有人都知道的，赏赐也没有了。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从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理会说，你会说，其实这个路德呢，因为在拿尔米的这个，可以说是宣传也好，这个赞扬之下呢，整个城的人都知道这个是个贤德的女人，贤德的女子。其实，在贤德的女子啊，懂得原文的弟兄告诉我们，他说这贤德二字跟这个财主啊，在波阿斯的财主，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愿意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效法我们的主，有一天人们怎么样看我们的主，他也要怎样看我们。所以保罗才会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说人们看你，我们本身的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他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他其实应该有很多的追求者。所以他这里才会说嘛，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他没有跟从是因为什么呢？他乃是跟从神的话。那跟从什么？他跟从神的话。因为那里也讲到说，这个俗业至亲，讲到俗业至亲就是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他又为他的先前的丈夫存留他丈夫的名，所以呢他又跟波阿斯听从这个这婆婆的话，来亲近这个，来向这个波阿斯求婚。其实这一点呢，也是告诉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讲到说，很多时候呢，守规矩是非常的重要的，不是凭自己的喜好。这里一个神把这律法放在那里，神把这个规矩放在这里，你愿不愿意来遵守？如果你愿意遵守的话呢，我们以后第四章呢会来看到说，当路德真的这样做了以后，哎呀，那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后来竟然成为了以色列历史上面最伟大君王大卫的曾祖母。他不但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他更是成为基督在肉身里面，在他族谱里面有份的这个外邦人。他可以说他的名字流传千古。不但如此，他在天上一定有永恒的赏赐。那么接下来让时间差不多，我们快点把接下来点再完成它。那波阿斯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我实在是他说是二姐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那这里还牵扯到一个人，就讲到说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那么这个更近亲属是谁呢？其实我们用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的话来说，这个更近的亲属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魂生命。这个魂生命是先于我们认识主的，我们生下来就有这个生命的，就有这个老我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很大程度上面呢，是男主我们亲近我们的主的。我记得在十多年前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参加罗斯福的诗班，那么就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交通，他说哎呀，他说我很羡慕那个年轻的时候就信主，他已经50多岁了。他说我非常羡慕年轻的时候信主。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你看我现在50多岁刚刚信主，很多圣经的真理不懂，然后呢我现在一做事情呢，做任何的事情呢，我很自然而然的就会用我自己以前那个属世的方式来解决。我不会想到说我要来依靠主来祷告，我先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后来发现这个不行，那个碰壁。所以他说我如果早一点信主的话，那该多好。我们老我的生命越强大，越难主我们来亲近我们的主。所以呢，这里有一个老我的生命，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在这他恩膏的教训，能够让我们的老我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减小，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让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强大起来，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最后当路德离开的时候呢，圣经给我们看见 伯阿斯就给了他六簸箕的大麦，六簸箕的大麦。你知道第二章里面讲到那个路德，他一整天呢在那里劳累，在那里拾取麦穗，不过拾取了一华的大麦。但是他真的遇见我们的主以后，当我们遇见我们的主以后呢，主所给的吩咐呢，是超过他的所求跟所想，超过他的所求跟所想。他没有想到，你看他不，而且不但是超过他所想，他甚至扛都扛不住，对吧？伯阿斯帮他扛在他的这肩膀上面。哎，我这几天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因为啊、我常常向一个朋友传福音，他已经是五六十岁了，然后几年前就跟他传福音。那么他后来之前呢，他去过东方闪电，然后呢就从那里出来，就发现这东方闪电讲的乱七八糟的，就出来了。然后呢，我们有机会就跟他讲福音呢。那么他前一段时间啊、前几天他就告诉我，哎呀，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现在信主了，哎呀，我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呢？他说是这样子的，他们两夫妻在这边啊，他是武汉人，两夫妻在这边，然后他孩子在北京，在北京那里很忙的，他就很盼望他的孩子能够过来跟他一起过年过圣诞，夫妻俩很迫切的，怕他儿子不来，机票就先帮儿子买好了，可以想象。他是真的很希望他孩子能够过来，对不对？买完了以后呢，然后告诉他儿子，他儿子算来算去，他说实在不行，我这个走不开，过不来，那怎么办呢？他说过不来，那他这个就是我这个朋友就说，那我机票都买了，那怎么办？赶紧问一下这个啊航空公司，机票能不能退？他打电话过去，航空公司说你这机票是特价票，不可以退。他本来想退回来，损失一点也就算了吧，他不能退了，反正什么办法都没有了。他就想想看，哎呀，前一段时间刚刚撞了车，而且撞车的时候又没有保险，已经赔了好几千块钱了，经济上面就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他怎么办呢？他就说，后来就他就跟他太太说，那我们这样子吧，我们就来祷告吧，我们就祷告好不好？啊，两夫妻就真的祷告了，很认真的祷告。他能祷告什么？他祷告说，哎呀，主耶稣啊，听说你是真神了，你能帮助我，让我的损失能够降低少一点，他说退回来那个靠一点也没关系嘛。那么过了几天呢，他儿子打电话给他了，他儿子跟他说，他说爸爸呀，太神奇了，他太神奇了。他说什么神奇的？他说我们不是之前跟航空公司说要把这个票能不能退嘛，我们愿意这个损失一点嘛，他不是不答应嘛。他结果航空公司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他说现在这趟航班取消了，航班取消了。他说你是要退钱呢、啊、还是要改签呢、啊、反正我们都帮你弄。那他听得太高兴，他说不，我就退钱好了。他说五分钟不到钱就退回来。他没有看过什么圣经的，他也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告诉我说，他说哎呀，这个你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他真的为我预备的，他听我的祷告是超过我的所求跟所想。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替他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就是我们的伯阿斯。主啊，你爱我们，主啊，你全身心的主啊看顾我们。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也预备拿俄米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定睛的仰望在主身上。主，你帮助我们，是吧？能够靠着圣灵，能够有一个敬畏你的心，是吧？常常来读你自己的话语，常常带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你，是吧？求主你帮助我们，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我们也要因着这些提醒，我们彼此劝勉，我们彼此扶持，找这条是吧向着你去的道路。主啊，也帮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常常力量复原。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顺服，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不能顺服的时候，主啊，求圣灵不要放过我们。主啊，你不要让步，直到我们让步为止，好叫主啊你的主权正能够在我们身上主啊照常显大。我们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